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周末，我们感谢主啊，岳西啊，弟兄姐妹啊，慕道的朋友啊，举子归入主的名下啊，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啊，我看看我们中间就上次举子的，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请你举个手，好吗？啊，两个，好。我们也为那些橘子的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蒙圣灵的引导和浇灌，让他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与基本的真理你需要认识。我们讲了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有没有一个得救的确实的把握，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个道，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哈？然后我们还讲过怎么面对试探和诱惑，然后我们讲过信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怎么样成长，然后讲过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呢，应该是我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啊，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以后呢，我会讲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洁净我们的内心，里面一个清洗我们，那以后求主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哈，你看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开始是说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结束以后呢，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结果主就教导他们祷告。啊，请弟兄姐妹注意这段祷告文，大家熟悉不熟悉？熟悉的哈。那么后面呢，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什么？求饼，是不是？第二个比喻是什么？父亲的比喻，你求饼不会给你石头的，求鱼不会给你蛇的，求鸡蛋不会给你瞎子的蝎子的哈。你看看有两个比喻在这儿，就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主通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知道哈，祷告最容易学，但祷告也最难学，你一生都学不会，可是你不学你也会，这是个矛盾。那等会我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说。你不会，你不学你也会祷告，但是你学，用你一生的学，你还没有完全的学完怎么祷告。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真理，你生命的成长，你没有祷告你不会成长。很多基督徒啊，他说我没有感觉到神听我祷告啊。弟兄姐妹，你可能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祷告过，你没有求过，所以你经历很少。你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求过，你怎么有经历呢？你有人说我生活没有能力，你没有祷告你哪有能力呢？你说我结不出果子，你不祷告怎么能结出果子呢？你说我这个坏脾气从来没有改变，你不祷告你怎么有能力来改变你的坏脾气呢？不可能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你没有祷告你的生命是绝对不可能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思想主是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背这个主导文，我们教会每次做过礼拜以后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背诵主导文。你可以背诵，弟兄姐妹，你背诵主导文没有什么错的，但你仅仅背不等于说你在祷告。主导文是教导你祷告的核心是什么，祷告的原则是什么，神所需要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啊？主导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语啊，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赤露 敞开的人，因为你造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你知道我们的意念。主，在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主，你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每天跟随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那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时间很长，我们很都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有两个基本内容，祷告一个是讲，一个是听。祷告就是说话，你说话的时候，你跟你一个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你要不要讲？你要讲。如果你讲那个不停，根本就不听，那不叫对话了，那叫独白，是不是？你只是讲，你从来没有听，那你这跟人家之间怎么沟通呢？没办法沟通嘛，是不是？真正的沟通要讲还要听。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只是讲，从来没有听。我们跪在神的面前哇啦哇啦哇讲个十分钟，阿们，然后站起来就说了，那你是祷告完成一半。祷告一是讲，一个是听。你祷告过了以后，你安静在主的面前，看看主通过你的灵对你说什么话，圣灵借着你的灵对你说什么话，圣灵借着你的良知对你说什么话，圣灵借着你的心对你说什么话。特别你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祷告就是说话，一个是说，一个是听，这才叫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祷告就是跟父之间的一个沟通，跟父之间的一个对话，跟主之间的一个对话。一方面对他说，一方面听他对你说，有来有往，这叫祷告。我刚才讲了，祷告你不学你也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祷告，他生下来他就会祷告。祷告是神赐给人的，天生的，你就会，你不信主你也会。那有人说你讲这话太过分了吧，会的。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祷告，一种祷告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另外一种祷告是不教我也会的祷告。你在还没有来教会之前，你已经会祷告了。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已经会祷告了。特别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你在受极大委屈的时候，游渊不能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天哪，帮帮我，老天呀，你有眼吗？我们会这么喊。我就看过人家街上两个人打架的，被打败的那个人就跪在地下，天哪，你给我伸冤，天哪，你主张公义，这是干什么的？是祷告。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了，他家里遇到极大的危难，他知道自己救不了自己了，天哪，你救救我，是不是这个祷告？有没有？你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你们有没有这么样试过？我想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特别是遇到大患难、大委屈的时候，人家领导没人帮你了，那时候你就呼天了、求地了，天哪，你伸张公义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不是要斗鹅冤，你们知道听过这个曲子吗？那上面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冤哪，向天呼喊。那这个我跟你说啊，你不学你也会。为什么？人是神造的，人到困境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地上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向天上走，他也很仰望天，天哪，你就那，这是不信主的人你也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遇到大苦难，你没有遇到大委屈。但这个祷告有两个问题，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天哪，你救我，这个是什么天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天要听你呢？这个天是谁呀？你认识这个天吗？你怎么知道这个天就一定要听你祷告呢？那所以这个祷告是盲目的，是本能的，他不知道。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祷告永永远远是公义的，是以我为中心的，因为我受到委屈了。主啊，上帝啊，你有吗？你帮帮我啊，我不能救自己了，你帮帮我吗？你看，这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永远是功利性的。就这两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有这样两个特点。如果你想想你周围的人，特别你看人家受委屈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你不学你就会，你天生的就有。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不一样，是只有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是生儿女的人，他才学会这样的祷告。我请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我们思想这样的话语啊。我们祷告还是天生就有的那种祷告呢，还是我们跟主学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不是说吗？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这表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我学的，我跟主学的。那这个祷告要给你一生去寻求啊，一生去操练的。你信主了以后，你一定要有这样祷告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哈，不在乎你的怎么，我说祷告就是说话嘛哈，说话不在乎你的这个说话的方式，说话的方式不是最重要哈。你可以站着说话，你可以坐着说话，你爬着说话，你躺着说话都可以。那说话的方式不是最重要，祷告的方式不是最重要。当然你不要躺着睡，一般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躺着祷告，因为躺着你很容易睡觉的，也可以很快就会睡着了，是不是？这不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不在乎这个方式，但是祷告重要是什么？要说，跟主说，祷告跟主说。主，你说主啊，我怎么说呢？主下面教你，你怎么祷告，怎么跟主说，怎么听主说，那是合乎主心意的祷告。神要你是这样祷告的。弟兄姐妹还记得提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八节怎么说的？要常常喜乐，怎么样？不做祷告，还有呢？凡事先，那后面呢？这是什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像什么所定的旨意。你看看，神的旨意是让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你不祷告，说明你不把神的旨意当一回事。这个祷告是跟主学的祷告，不是你生下来就有的那个祷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下就有的那个祷告啊，神怜悯我们，有的时候也听我们一点点祷告，但是主不符合他的心意。那个祷告不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心意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祷告，主教你的那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明白哈，如果你基督徒，你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你一直是停留在那一种人人都会的那种祷告，你生命不会成长的。你生命的成长要学习主教导我们的那个祷告。这个祷告不仅仅是背背主导文而已，不是那么简单。我下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一个你要不祷告，我刚才讲了，你会常常觉得心里有个重担，工作的压力，孩子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疾病的压力，好像心头有千吨的重担摆不脱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不祷告的话，常常会觉得某某人欠我的，某某人得罪我的，某某人对我不好，某某人对我有意见，你心中心怀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你不祷告，弟兄姐妹，你不会希望读经的，也不喜欢读经的，你也没有能力去传福音的，行不出来的。所以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必要，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旨意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我们常常用于活跃祷告。美国一个总统啊，叫亚伯拉罕林肯，他当时当总统的时候，他号召整个美国有一个谦卑禁食祈祷日，他号召美国所有的人要祷告。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说啊，我们在人口、财富、权力上有很大的成长，可以说世界上是举国无双，但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我们已经忘记了那护佑我们平安，让我们繁荣，让我们富足，让我们刚强的施恩的手。我们常常活在内心的自我欺骗之中，我们妄然的认为我们拥有这一切祝福、一切恩典都是我们卓越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美德带给我们的。我们陶醉在成功当中，认为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 不需要那位救我们保佑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变得太骄傲，也是不愿意让造我们的神向他祷告。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谦卑，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国家的罪，寻求他的怜悯和赦免。这是亚伯拉罕·林肯讲的话。我们容易忘记祷告，不想祷告。现代这个人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是叫做 Project Oriented People。 什么意思呢？我们做事没有问题的，我们给你一个 project 也很快就完成了，给你一个项目也很快就把它结束掉。但是祷告太困难了。为什么？祷告需要你跪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在这儿讲过，我说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讲过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非常多的疾病。他说我给这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呢只开一副药方。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药方是什么？好，我们忘掉了哈。世界上有很多种病，各种各样的疾病，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内心的问题，忧虑，忧烦，烦恼，为国家在征战，这所有的疾病。他说我只给你开一副药方，那药方是什么？他讲啊，就是 silence， 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刚才说了，你不祷告，你的心灵越来越愁烦。你不祷告，你没有力量去面对你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尤其是很多突发事件临到你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不祷告，你忘不了你的过去，忘不了你的对手，忘不了那些毒进你的人。你不祷告，你没有能力活出神的道，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先首先来想一想哈，看看主的话语怎么说的。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圣经让你看到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主。你看看圣经上的话哈，我们刚耶稣是祷告的主的时候，你想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很忙，单主祷告。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祷告，因为我很忙。看看主耶稣啊，主耶稣在世上活多少年？33年。他花3年的时间出来传道，他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拥挤他，很多人找他治病，他时间非常的忙，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睡觉，就躺在船上睡着了。我们有圣经上没有看到躺在那个墙角睡觉，睡着了没有这么说哈。他饥饿，没有时间吃饭，很忙，但是主耶稣祷告。也读卢加福音哈，也读到卢加福音，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花40天的时间禁食祷告，在旷野禁食祷告。那主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拣选12个门徒，在头一天的晚上怎么样？圣经上怎么说？他昼夜祷告，通宵达旦的祷告。你不祷告，你做出的决定让你终身后悔。那耶稣还怎么祷告？他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把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很多人拥戴他，说耶稣是王，我们要跟着你，你成为我们的领袖吧。实际上说耶稣躲到旷野在那里祷告。你不祷告，弟兄姐妹，你没有办法逃避试探。一个人陷在试探当中，陷在诱惑当中，陷在罪的捆绑当中，肯定的他很少祷告。你看耶稣面临那么大的诱惑，拥戴他当王，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他逃避了。他说他退到旷野向父祷告。耶稣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圣经上说一受洗的时候，从水中起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开口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开了，他听到父对他说话。你不祷告，天向你永远是关闭的。你不祷告，你永远听不到父对你说话的声音。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带着门徒， 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身体改变，面目发光，衣服洁白，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大家读到这样的经文吗？登山变相，他祷告的时候，他整个生命，他的整个生命的真相就显明出来，洁白发光。你没有这样的祷告，你永远没有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面对面的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光，也没有的。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利园里头，他再一次祷告。十字架很难了，那种羞辱、痛苦，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但是耶稣跪在那儿祷告，圣经上说，他的汗如雨点滴下，他祷告。耶稣很忙哎，但他祷告，常常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效法主吗？我们效法耶稣，你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主做什么你也做什么，主祷告你应该学习祷告，你有主的样式一定有主祷告的样式。一个人说我有主的样式，可是你没有祷告的样式，你不像主。有主的样式一定有主祷告的样式。耶稣很忙，但是耶稣祷告啊，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主很忙，但主祷告。来，主很忙，但主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说哎呀，我真忙得不得了，我实在是没时间祷告啊，这不是借口，不是借口。主很忙，单主祷告。第二个，你看看主耶稣，主为什么很忙？他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因为祷告太重要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比方我们走一条路啊，那个路的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祷告。像我刚才讲的第一种人，我们生下来都会无路可走，我们才祷告。如果有路可走，我有智慧，我有力量，我干嘛还祷告？早就把神抛到脑后去了，是不是？我们往往祷告是鞭策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最后一招，无路可走了嘛，我们向神祷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非，他说祷告非常重要，祷告是他首要的选择。无论什么时空开始之前，他祷告。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祷告了40昼夜，尽是祷告。选门徒的时候，他昼夜祷告。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马上前面就祷告。他也祷告成为他首要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祷告是干什么？刚才跟神说话，是领受神从他来的智慧、能力和光照。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生命要成长，你不能把祷告变成你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哎呀，反正是灵不灵我不知道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啊，那这不叫祷告了，这不叫祷告啊，这不叫祷告，你无路可走了。当然你在这个时候祷告，神要怜悯你。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生命的成长是凡事先祷告，祷告是成为我们首要的选择，不是最后的选择。主耶稣就是这样。第三个，你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你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祷告的时候，祷告预备主耶稣遵行父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求你的旨意向我显明。那我们常常是这样来祷告，不错的。但是主真的把旨意显明你，你有力量行出神的旨意吗？行不出来的，对不对？比方说，你知道神对做丈夫的有神的旨意，叫你像基督那样爱你的妻子。那对做妻子的呢，神也有旨意说要像教会那样顺服你的丈夫。那这是神的旨意啊，你行啊，你行不出来，你知道也行不出来，是不是？主叫你谦卑也谦卑不起来啊，叫你圣洁也圣洁不起来啊。所以祷告是预备你行神的旨意，你不祷告你没有能力行神的旨意。你说主耶稣是这样的吗？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主耶稣真的是我们做不到啊。你比方说看到那些很肮脏的病人，不像你们天天还有水洗澡，那古代哪有水洗澡？尤其是中东那个地方沙漠地带，哪有水啊？水比石油还贵，是不是？那又臭又脏。可是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你说主啊，我做不到那样的事情。看大麻风病人，我们躲还来不及呢，可是主耶稣主动找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用手摸他们，说耶稣真伟大，他的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上十字架的时候，人家羞辱他，骂他，扒他的衣服，吐唾沫在他脸上，钉死他，他怎么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 耶稣从哪儿有这个力量？凡事都有祷告，你祷告你才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好多基督徒活的是软弱不堪，为什么？你没有能力啊。能力不是从地上来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你祷告的时候你才有能力行出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是不是？比方说我知道主日要敬拜神，知道，但是你没有能力行得出来。你知道神应该成为我首要的选择，行不出来。你知道我要赦免他，可是我行不出来。我最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谈话，他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很痛苦。我劝他学会赦免，学会饶恕。他说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是不是这样的？我上个礼拜我讲过赦免这个问题。你的生活中有很多人伤害过你，你也还伤害过别人，你都童年的记忆、中年的记忆让你刻骨铭心，你忘不掉。那种羞辱、那种侮辱、那种失望、那种伤害，你觉得终身难忘。要赦免他，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地上没有能力给你让你赦免别人，只有天上来的能力。你不祷告，天上能力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他祷告是预备他遵行神的旨意，行出神的旨意。你知道了要行出神的旨意。基督徒没有什么秘诀啊，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比周围的人聪明，比他们更有智慧，比他们更有道德的这种力量，不是这样的。我们软弱不堪和世人一样，但是你有一个秘诀，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向天父祷告，他有能力赦免那些干犯他的人，帮助那些有愁苦的人，和那些不配的、世人看不起的、吐唾沫在他脸上的人和他在一起，成为他的朋友。你不祷告，你没有这种能力的。你哪有这种能力？没有。第四点，你看看耶稣，他祷告的时候，祷告，一个人祷告的人一定会产生影响力的。这会儿门徒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前面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啊？耶稣祷告感染了他周围的门徒，他发现了门徒天天跟着他嘛。你早晨什么时候起床，你一天做什么事情，你什么时候祷告，门徒是看在眼中，是不是？是不是看在眼中？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跟随的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教导我们祷告。门徒为什么心中有这种动力来寻求要祷告呢？他看到耶稣在那儿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家中哈，如果你的儿女不祷告，跟你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不是祷告。如果你祷告，你的儿女也要慢慢去学会祷告。如果你儿女从来都不祷告，说明一个问题，你很少祷告，是不是？祷告一定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祷告啊，不是浪费时间，请弟兄姐妹注意，祷告不是浪费时间。祷告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祷告是什么？神是说 I am， 我是哈。你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问神要说名字，摩西说啊，神说我的名字叫做 I am。我的 I am， 是我就是我，那是主的名字 I am， 我是。你信耶稣的人，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你是什么呢？你也是一个小的 I am， 你也是个我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啊，就是这个小的 I am， 这个小的我坐在这个大的我的脚前，这叫祷告了。圣经上不是一个玛利亚吗？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就那个光景，你想一想，耶稣在那儿，你坐在他的脚前，那就要祷告。你的小的 I am 坐在这个大的 I am， 你的小的我坐在大我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那就祷告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水平面下面，它就像池水一样哈。我们活在这个水平面下面，这个水不是干净的水，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不是很干净，你们知道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污秽，就像在一个大的水池子里头，我们每个人都在水平面的下面在活着，上面全是垃圾，水里面全是垃圾。 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把你这个小的我从这个水的里头拉起来，让你呼一口天上的空气。把你拉起来的时候，神要洗净你，把你冲干净，然后才有能力再回到下面来生活。祷告不让你脱离这个世界，不是的，祷告是让你飞到神的面前，洗刷你，更新你，刚强你，然后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你试试看，祷告不是浪费时间的。如果你常常祷告，弟兄姐妹，有一点是肯定会改变的，你会常常会飞到主的面前，你活得会更有力量。好，这是主刚才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哈，祷告，主耶稣很忙，主祷告，主祷告是因为祷告太重要了，主祷告是因为祷告预备他真行父的旨意，祷告让他会影响周围的人。每个人我们都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你说我很卑微的人，我能影响谁呀？哦，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影响周围的人。你影响你的邻居，你影响你的儿女，你影响你的父母，你影响你的丈夫和妻子，你影响你的同事，每个人都会影响别人。问题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每个人都是影响的人。但是祷告让你身上产生一种属神的那种圣洁，会影响你周围的人。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你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的丈夫，影响你的妻子，是不是？有的人一人不高兴，全家都不高兴，是不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你那几句话，那股饭给砸了，对不对？这就是影响。但是你祷告在神的面前，那种极致的圣洁的影响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浪费时间。好，我们看第二点呢，主耶稣不但是他自己祷告，他教导我们祷告。哦，弟兄姐妹，很妙哈，圣经上有没有讲过耶稣教导你讲道？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耶稣教导你唱赞美诗？有没有？没有啊。那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呢？你不会讲道，你照样成为神的儿女；你不会讲道，你照样可以成为主的门徒；你不会唱赞美诗，你照样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但你不会祷告，你不是神的孩子，至少你不是一个健康的神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会说话嘛，对吧？不会说话不是有病嘛，是不是？说主没有教导我们讲道，没有教导我们唱诗，但主教导我们要祷告。你不祷告，你有问题了。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祷告是我们的榜样。可耶稣就是神啊，他听我们祷告，他接受我们的祷告。你看祷告的开始他知道，祷告的结束他也知道，所以只有主耶稣最配教导我们祷告。为什么？他是人，他祷告；他是神，他听我们祷告。所以耶稣是我们祷告创始成终的那位主，所以只有他配教我们祷告。他怎么教我们祷告呢？下面是他教我们祷告的内容啊。这个祷告有几个要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这样的话语，好不好？主耶稣说啊，你祷告的时候第一点你要抓住，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的中心啊，你人生命的一个中心点就开始转移了。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跟我们不信主之前差不多，我刚才讲不信主之前我们也会祷告，是不是？我们穷尽福天，天哪，你救救我，天哪，你给我伸冤，老天啊，你睁开你的眼睛。那这个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会，上神啊，你救救我吧。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跟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祷告差不多啊，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给我那个，神啊，你帮助我。没有错，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人，有人的需要。你到神的面前，我也可以这样祷告，也可以向神求。但是你生命成长的基督徒，你要过一个有合神心意的这么一个祷告的人，你祷告的中心点要转移。请弟兄姐妹哈，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体谅神的心意啊。怎么转移？我们本来都是彻头彻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但祷告让你生命的中心点开始转移。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啊，有三个愿，你别忘了哈。第一个愿是什么？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呢？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呢？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讲什么？以神为中心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苦啊。有的时候说，那我为你，为你是为我生活的中心，把你当成我生活的首位，那我不吃亏了吗？其实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神让你以他为他的，以他为你的生活生命的中心，也是蒙受祝福的。我们人在世界上有个很不幸的事情，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但自我往往变成自我的一个累赘，一个包袱。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你一个人整天都想到自己，你很痛苦，你很累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整天只想到自己的人，一定是有病的人。你说这话怎么说呢？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上没有任何疾病的，你告诉我，你现在你想到你身上哪一个部位？你又想不到你身上任何部位的，是不是？你就活着呗。但如果你牙痛，一定会想到牙，对不对？如果你脚痛，一定会想到脚。如果内脏有问题，现在隐隐作痛，你会想到那个内脏。一个人整天只想到自己的人，他一定是个很累的人，真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很累。我得不到，人家看不起我；得到了，我怎么要保留他？是不是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是吗？某某人他伤害过我，我怎么能忘记他？是不是？你整天想到自己，你很累呀。你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把你的整个生命的中心点挪移到神的面前，改变的主啊，你让我尊你的名为圣，让我的家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教会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国家来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不羞辱你。这个祷告慢慢的就是一个成熟的祷告。如果你一辈子活在神的面前都是主啊，我今天脚痛了，你医治我，当然你可以这么祷告。但你一辈子仅仅是停留在求啊求啊求啊，弟兄姐妹，你这个祷告说明你的生命还没有成长。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向神求的，我凡事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我待会下面会讲。但你要知道，祷告是操练你自己，让你的生命慢慢的发生转移。过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现在我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我不能饶恕别人，我不能忘记很多的事情，我不能善待我周围的人。但是主，现在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你引导我，你帮助我。我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没有办法，这是我们人堕落以后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人人都会想到自己。但是祷告是操练你，让你的心智慢慢有主耶稣的那个心智。以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上不讲以耶稣的心为心吗？就是你的生命的中心点开始转移了。主啊，让我像你那样去想，让我像你那样去看待别人，让我像你那样去饶恕别人，让我像你那样去靠近天父。你的生命点慢慢转移，这个转移不是说让你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不是这样的。你的生命被更新了，过去不能放下的你能放下了，过去看得很重的现在你看得很轻了，过去曾经你生活累赘的现在不怕当一回事。你常常祷告，你心中少了很多的思虑，少了很多的烦恼，少了很多很多的仇恨。你常向神祷告，祷告是让我们学习向神有神的那种生命。所以祷告第一个点，主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首先想到的是神，这是第一点，你不能忘记，永远以神为中心。所以什么时候你到主面前祷告，主啊，让我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让你的名在我们家中能显明出来，在我身上能显明出来，你这个祷告慢慢的就是一个成熟的祷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祷求别的东西，可以求，但是你不能老是不长啊，对不对？要长嘛。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这个祷告最合乎神的心意啊。这一点，我第二点，主教导我们祷告是什么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哦，这个祷告太重要了， 你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还没有重生，没有得救，你祷告对空气说话。有的时候神开恩怜悯我们，他听我们祷告。祷告是神儿女，刚才我们一个弟兄讲，祷告是神儿女一个特权，你是神的孩子，坐在神的脚前，对父说话。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现在你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是在耶稣的脚前。我打个比方说，你现在是跪在你们家床边，耶稣就坐在你的床上。你祷告时一定要知道父就在你的面前，你向他祷告，你是他的儿女。而且这个父是什么样的父呢？他爱你，他爱你，他激纳你，无条件的激纳你。如果我伤害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无条件激纳我，是不是？如果我过去有一段很不好的历史，人家会耿耿于怀的。但神他无条件的激纳我们，这叫爱，这叫大爱，长阔高深的爱，测不透的爱。这位神爱你，他坐在你的脚前，他的心意就是希望你祷告，希望你跟他讲，跟他说，听他对你说，让他生命在你身上显明出来。这是父，天上的父。你祷告时又知道父就坐在你的脚前，坐在你坐在他的脚前，他听你祷告。你祷告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是对空气说话，你是在父的脚前跟主说话。同时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在神的面前我们有 privacy， 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 privacy。 我们很多人都是到美国来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之间这个 space 很重要哈。你不要管我的事，这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不要参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不要让你知道，是不是？但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隐私的，一切都在神的眼目之中，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嘛，有什么可以隐藏他的？所以你到神的面前来，一个你知道神是父，他爱你，他听你祷告，他关心你。同时你不要忘记了，到神的面前来要绝对的真实，神喜欢这个真实。如果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还不敢完全的打开自己的话，你无药可救了。你知道我们呢华人呢比较科技嘛，也就是生活在一种环境当中，就像那个以赛亚先知讲的，我是有罪的人住在有罪的民中啊。如果有罪的民都说谎，我们也跟着说谎，大家都说谎，我也不觉得这是说是谎言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嘛，是不是？哪有什么谎言不谎言的问题，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到神的面前来，你不需要讲谎言，你很真实。主啊，我心中很痛，我很失望，我很难受，你向神真实的敞开自己。那个人伤害了我，我实在不能忘记他。主啊，你，我就是这样，我很痛啊，像约伯一样。约伯在苦难当中，他很真实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说啊？为我圣人那一日遭受咒诅，为咬我的蒙受灾难，愿我出生那一天暗日无光。你说这到神面前你怎么讲这种话？不敬吧？不是的，他把自己的真实完全的裸露在神的面前。你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真实，一定要真实。你祷告的时候你不相信的话不要说，如果这话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不要在神面前说。对神要永远的真实。你看诗篇里头哈，诗篇里面怎么说？诗人诗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这是干什么？这是控告神的。我有乱了你不救我，站在远远的地方不伸出一个手帮帮我，为什么向我隐藏呢？这是控告啊，他相信，那时他就这么想的，他就把这种真实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啊，你把你的愤怒、你的失望、你的伤心、你的忧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真实。像诗篇137篇，以色列人被掳到伊拉克以后，巴比伦以后，他很困很恨的，我们成了亡国奴，人家统治我们，我们没有人的尊严了，他怎么说啊？他怎么说？大家还记得诗篇137篇呢，最后一节，他我恨不得把他们的婴儿啊举起来摔在石头上。人家说这种话怎么记在圣经里头呢？弟兄姐妹，他是一种真实的祷告啊，主啊，我恨呢。但是弟兄姐妹，你真实的自我裸在神的面前，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伤口，你要打开，伤口要打开，伤口一定要打开。我们人每个人在世界上，我们都是伤痕累累的。好多人说把它裹起来，把它裹紧，把它裹紧。 忘掉它，忘掉它。我告诉你，你终身不会忘记的。你必须把它打开，清洗，然后包扎，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真实是把你的伤口向神打开。主啊，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恨呢，我失望啊，我伤心啊，我烦闷呢。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啊，是不是？当你把自己的真我裸露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诗人同时讲了一句话，在诗篇第十篇第一节他讲过以后，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呢？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到十四节，诗人跪在神的面前，他听神对他说话，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啊，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夺害你都看见了。所以祷告，你到主的面前来，神爱你，他是你的父，那个大爱我们想不透，但他爱你，同时把你的真我裸露在神的面前。男人有泪不轻弹，我们很少把自己的伤口裸露给人看，但是你可以向神敞开你真实的自我，这是一个医治，这是一个祝福。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受过伤害，他一直埋藏在心中，他以为已经忘记了，其实错了。这种伤害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耿耿于怀，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你的心情变成这样。因为内在的真实要裸露在神的面前，伤口打开，神清洗你，神洁净你，神医治你。这个祷告很重要。你在父的面前还有一点我不要忘记了，你把生活中所有的具体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相信神会成全你所求的。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主耶稣说，哪有儿女求饼要给他石头的呢？求鱼还给他蛇的呢？你相不相信父神？你求饼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石头。有人说不对啊，我祷告这么长时间我没看到饼啊，只看到石头啊。你要相信神，有的时候神为什么把你所求的没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你所求的就是石头，就是蝎子，就是蛇，你自己不认识而已。你在主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是父，他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你到主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信靠他的心？你坐在他脚前的时候，主啊，我所求的是石头吗？如果是石头，主你拦阻他。如果我求的是蝎子，主啊，不要让这个蝎子来伤害我。如果求的是蛇，不要让这个蛇来试探我，诱惑我。所以弟兄姐妹，你祷告的时候，在神父的面前，你要这样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真实的面对他，真实的站在神的面前，不要隐藏，不要掩盖，不要说谎。如果在神面前我们都不能讲真话，我们终身无救了。啊，时间来不及，我再讲一点哈。祷告的时候还要什么呢？主耶稣说啊，你祷告的时候要有个情辞迫切的心。他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什么例子呢？他说一个朋友啊，家来人了，没有饼了，那找个朋友要去借饼，可人家已经睡觉了，他敲敲门，哎，请你开开门给我借饼。那个人说不行啊，我已经睡觉了，我们不能再起来了。你知道吗，在中东啊，中东人和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一样很好客哈。你一般的去他白天去他家，他绝对给你请你吃饭的，免吃免住，这好客。但是他晚上睡觉了，就不希望人打搅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有需要怎么办呢？像你的生活当中平时没有需要，可是有需要的时候去哪儿呢？哎，找他敲敲门，对不起，我已经睡觉了。不行，再敲再敲再敲再敲。结果那个朋友，好好好，我把饼借给你。耶稣用生活中这个例子告诉你，祷告的时候要狠气，要迫切的心祷告。主耶稣用了三个词啊，他怎么说啊？主说啊，我又告诉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被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一个求，一个是找，还有一个叩门。一求就是嘴巴讲讲而已，没有动作，对不对？但你找呢，寻找的时候就开始有动作了，对不对？叩门呢，那不但有动作了，而且有一个非常迫切的心敲门，我有紧急的事敲门，是不是？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 要有个迫切的心。有的时候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他对神没有什么经历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为一件事情真正的向神求过，真正的有耐心的很久的心去求过，有没有过？你问问自己，自从你信主那天起到现在为止，为哪一件事情你祷告过两个月？两个月，有没有？每天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有没有？要有一个迫切的心，要有一个恒切的心。叩门呐、啊！有的时候我们人这个自尊心很强，我敲一次门，你说对不起，我睡觉了，算了，拉倒，你不理我，我走了，这叫没有恒切的心，是不是？你不听啊，你说不行，我还敲，还敲，还敲，还敲，在主的面前，你没有面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在主的面前，你老是要面子啊！这个事情我祷告三天，你都不理我，拉倒，啊，这个不叫不坚持不切的祷告，坚持不切祷告到主的面前来，主啊，我恳求你。恳求你，首先帮助我明白，这不是一个我在求蛇，不是在求虾蟹子，不是在求石头，让我明白。主啊，求你开门，求你开门，求你帮助。如果你不信，你用一个笔记本记一记，记一记，你祷告多长时间，神为什么没有给你成就？神没给你成就，你要检查一下自己，你里面有没有罪？主耶稣读到我们不是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如果你祷告神没有垂听，第一个你问自己有没有求，第二个有没有照神的心意求，第三个你有没有罪在拦阻你，第四个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你在父的脚前那样一个信心，那样一个爱，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恒切的心，同时来监察自己，我有没有罪拦阻我。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怎么说？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便不听。你心中有罪，神不听你祷告。所以到主的面前来，主，你饶恕我，赦免我，让我遵行你的旨意。”最后一点，主耶稣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你们求的时候啊，十三节哈，他说你们虽然不好，赏钱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奖？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哈，岂不更奖圣灵？”是给他的人吗？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说主啊我要一块面包，哦，主给你一个面包，你的胃口太小了。主啊我要一个鸡蛋，哦，主说给你一个鸡蛋，你求什么就有什么，好像看起来很灵的，但是神给你赐给你是更多。他怎么说？岂不更奖圣灵赐给你？祷告的时候圣灵要浇灌在你的身上，你不祷告圣灵不会在你的身上，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显明不出来。主耶稣一祷告，天上怎么说？天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如果你回去读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也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围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大地震动，人得刚强。你不祷告，圣灵怎么在你身上工作？我们最要求的是被圣灵来充满，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把神的道能活出来，神的旨意才能行出来。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对自己认识是越来越清楚，你看到自己。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细腻呢？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就光在你的里头，你慢慢看见自己的真相。过去我很骄傲，哦，我现在就谦卑下来了，是吧？过去我永远好多事情我放不下，现在圣灵光照我，我放得下来了。圣灵在你的心中，你祷告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不要忘记了。你看看大家翻到圣经里头，刚才主导文里头，你数一数这个地方有多少个我们，你数一数看，你看看多少个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我们，第二个我们，我们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是三个，第三个了哈，赦免我们的债，第四个了，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就是第五个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第六个，第七个救我们脱离凶恶。短短的经文里面七次讲到我们，你不觉得奇妙吗？为什么不讲我呢？为什么讲我们呢？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祷告，你越来越与神为中心，越来越知道神爱你，越来越向神越真实，你越来越在神的面前有个恒气心祷告，同时你知道你的胸怀 越来越被神扩展扩展扩展扩展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啊都是很窄的，人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心中都想到自己的。但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你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你的心胸会扩展的越来越大。你心中不但只想到自己了，你会想到很多的人，为别人带祷。圣灵在你的心中让你为别人带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问自己，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你问一下，你每天为几个人带祷？一般的没有，对不对？一般的我只想到自己，主啊，今天我有问题，你帮忙帮一下。基本上神是一个帮手。说你有没有心中有没有装满别的人？如果你心越来越大，开始的时候你为爸爸妈妈祷告，感谢主啊，为子女祷告，感谢主，为你的丈夫配偶祷告，感谢主啊，为你的同事祷告，感谢主，为教会祷告，感谢主，为你身边那些跟你从来不认识的人祷告，感谢主。你的心里装满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圣灵在你的心中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神的爱是什么？长阔高深的，让大爱慢慢的倾倒在你的身中。那个人不认识他，你要去看他；那个人不认识他，你去爱他；哪个弟兄姐妹有苦难，你去关心他。你的爱就越来越多了，你的生命的品质被改变了。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爱别人的时候，别人带倒的时候，你的心中会享受天上的一种喜乐啊！你不信你试试看。所以弟兄姐妹，圣灵浇灌在你的里头，你认识到自己的罪，同时你的爱会越来越增加。不但是我，而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学会这样的祷告啊，求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啊。我最后讲几句话。在教会里头啊，弟兄姐妹，我们效法耶稣啊，耶稣到处在奔跑，我们要效法，给人家治病，给人家洗脚啊，给人家这个传福音，这都是外在的侍奉。外在的侍奉太重要了，你效法主耶稣这一面还不够，耶稣基督还有里面的那种侍奉。什么侍奉？每天跪在主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在旷野中向神祷告。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生活，你生命很难成长。如果一个教会今天总是忙忙碌碌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没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你的侍奉很快就崩溃。一个传道人，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我对我自己讲道，如果我整天就忙于这些外在的这个事物，没有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在这儿站不久，我会彻底的崩溃。我们中间服侍主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你没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没有祷告的时间，你的侍奉不会持久，你的侍奉会成为你的败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侍奉会变成一个枷锁，就正倒霉。为什么别的事情别人不做，就是我做？你会有这种心态的。耶稣不但有外在的侍奉，到处奔波传道，到处传福音，他还在旷野，在山上静默祷告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全人的基督徒，一个完整的基督徒，一个生命全备的基督徒，你外在生命到账，感谢主，把基督道活出来。力量在哪儿？里面。你里面你常常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祷告不在乎你言辞怎么样，在乎你的内在心态怎么样。祷告不要在乎我这个话讲的好不好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怕说我讲的不好，人家说哎呀，这个人祷告怎么这么有水平，那是在乎人家听了，对不对？你祷告是向神说话的，把自己的真实裸露在主的面前，花点时间向主祷告，主祝福那些向他祷告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主，你带领我们进入祷告的深处，让我们在祷告中能亲见你，在祷告中被你的圣灵来充满，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从天上能得能力、得智慧、得安慰、得永恒的眼见。主，你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帮助每一个家庭成为一个祷告的家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既然我们是你的门徒，让我们效法你，你祷告我们也祷告，你很忙，但是你常常祷告，时时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个祷告的心，因为这是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成的永恒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特别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姐妹，恩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这些姐妹有个迫切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借助医生的手来帮助他们，消解他们身上的痛苦，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完全一个透明的心显明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中间这几个病人求主怜悯，特别是杨红、王伯春弟兄，主你恩待他， 还有负担姐妹，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种苦难当中能站立在你的面前。主，你按你的旨意来成就在他们身上，愿他们在苦难当中也能扬起脸来向你祷告。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